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7月11号星期五中国时间傍晚6点开始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斡旋以巴冲突。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阿富汗调停选举危机。美国法庭就涉及中国国企窃密案作出判决。香港明报说，中国军队高官郭伯雄之子受到调查。上海数百工人罢工抗议资方逃避搬迁赔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准备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展开调停，从而结束双方之间的暴力，使双方回归2012年的停火状态。奥巴马是在星期四和内塔尼亚胡进行电话交谈的时候做出这番表态的。当天，中东地区的暴力再度造成人员伤亡。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重申了以色列在面临哈马斯火箭袭击的时候有自卫权，但是他指出，暴力的升级令人担忧。奥巴马还呼吁各方竭尽全力保护平民安全。星期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以巴立即停火。他在安理会会议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必须展示最大程度的克制。当天，以色列战机连续第三天对加沙地带的数百处目标展开空袭，而哈马斯则向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持续发射火箭。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空袭造成至少85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中东看不到任何新的和平谈判的迹象，而暴力却在不断的升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谴责3名以色列少年和1名巴勒斯坦儿童惨遭杀戮，并誓言将对凶手绳之以法。但是双方似乎在为更多的打仗做准备。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地带部署4万预备役军人，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表示要坚决抗击以色列的占领。目前双方报复的愿望远远超过呼吁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官员说，他们将动用空中和地面部队终结每天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
我们不会容忍火箭袭击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因此我下令大量的扩充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恐怖主义，针对加沙地带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分子行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为恢复平静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哈马斯选择暴力升级。
巴勒斯坦方面则指责以色列继续侵略。控制加沙地带的强硬派组织哈马斯的发言人还表达了战斗的决心。
我们将继续保卫我们的人民，打击这些犯罪。我们警告占领军不要继续对我们的人民施暴。我们保证抵抗力量随时准备要保国抗击侵略。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界两侧的居民担心冲突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每一次一方武力升级，另一方也是如此，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其现在是斋月期间，人们都在进食。由于人民恐惧，生活已经瘫痪，现在我们被战争的气氛所笼罩，人们待在家里听新闻，局面很困难。
以色列政府敦促居住在加沙边界附近的国民不要远离防空洞。以色列南部区的居民在听到炸弹来袭时都跑到防空洞里。
今晚几乎一会儿清静的时候都没有。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么多的火箭，人们担惊受怕，问题很多。
美国谴责火箭攻击，并呼吁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华盛顿在加沙没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宣布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之后。
当然，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的牢固，但是同另一方没有关系和影响力，因此特别受限制。我认为美国使用影响力促成停火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国务卿克里把重新恢复中东和平进程作为首要任务。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四月期间，他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中东，希望促成双方谈判。虽然他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扩建隔离墙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谈判继续受挫。在上一次和谈胎死腹中之后，爆发了目前这场暴力，这是2012年以来该地区最严重的暴力。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阿富汗展开外交斡旋，试图结束上个月总统决选引发的政治危机。阿富汗的两位总统候选人仍旧选举结果争吵不休。克里星期五抵达喀布尔后，随即发表声明说，阿富汗目前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他说，阿富汗未来的转型取决于目前的进展，因此各方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克里将向阿富汗高层转达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彻查所有有关选举舞弊的合理指控，而不会接受任何宪法之外的解决方案。克里已经警告候选人之一阿卜杜拉不要采取法外措施获得权力。此前，阿卜杜拉的竞选对手加尼曾扬言要另立政府。两位候选人都宣称赢得了6月14号的总统决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落后于加尼大约100万张选票。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中国两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2天的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在两国关系几个月紧张之际，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寻找共同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四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双方官员和企业家共进早餐开始。目前一些问题导致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例如政府支持的黑客入侵活动，中国与美国的亚洲盟友的领土争端以及人权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认为经济合作是一个重要的机会。美国财政部部长杰克鲁对与会者说
Today, strengthening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remains an important task.
他说，今天加强商业关系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考验。通过这个途径，我们可以在美中两国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帮助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美国经济2014年第一季度缩减2.9%，中国经济同期增长7.4%，但这也是中国一年半以来增长最慢的一个季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斥巨资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帮到了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星期三，中国财政部长说，以增加开支刺激经济的做法已经结束，现在要靠美国来驱动全球经济了。星期四晚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聚会上说，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是华盛顿和北京关系中的重要的问题。
And it's a partnership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even stronger when we understand.
他说，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不是我们两国人民增加交往的障碍，而是更好了解那些交往的推动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伙伴关系就有可能更加牢固。美中关系的确能够成为真正合作的故事。坦率地说，也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星期三，经常撰写藏人维权文章的藏族女作家维瑟遭软禁。 此前，他接到美国驻华使馆的邀请，出席一次有关妇女问题的私人晚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克里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人权以及少数民族待遇等问题。记者发稿时，维瑟已经被解除软禁。中国政府多次警告美国，不要企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发展。中国将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视为牵制中国，美国官员则多次否认这种说法，表示华盛顿全力支持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星期四，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说，美中两国要建立更好的关系，需要相互信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正确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不要出现战略误判。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美方同样以坦诚宽广的胸怀、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发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的同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抵达中国访问。俄罗斯和中国将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伊万诺夫表示，两国将会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我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庆祝9月3日的胜利日，我们彼此交换了活动计划，以后我们还将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让年轻一代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非常重要。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我们的祖辈献身牺牲1000,000,000人在二战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日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日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签字后，苏联当局在当年把9月3日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都很少在9月3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也不是法定的假日，许多人都不知道9月3日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日胜利日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现在每年都在9月3日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提到二战历史时，通常以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很少提及。许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问题给不少中国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击溃日本主力关东军，不但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以及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些年来，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也出现了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也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卡申说，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中国能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中。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 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韩国拉了进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韩国，不扮演主要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密友，也来自前克格勃，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一度被许多人看好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与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伊万诺夫已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一名中国领导人李元朝，并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生态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是相似，普京五月份访华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不公开的议题，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关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美国把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中国非常有利。普京五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的亲信频繁到访中国，除了伊万诺夫目前在中国访问外，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以及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在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人都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金过去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是以排外著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的领袖。罗格金和伊万诺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中。伊万诺夫不久前对此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该组织已经获得具体和确凿的证据，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发生了殴打和酷刑事件。大赦国际认为，亲俄罗斯的武装分离主义分子应该为这些暴力事件负主要责任。大赦国际星期四晚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受害者常常遭受酷刑和暴力殴打。该组织说，有少量证据显示，亲基辅的武装势力也从事了虐待行为。这份报告说，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察小组自四月以来总共记录了222起绑架事件，当时寻求在乌克兰东部获得自治的分离主义分子针对基辅政府发动了武装叛乱。大赦国际的报告说，这些绑架事件的主要是针对警察和地方官员。报告还指出，乌克兰东部地区也出现了针对记者、政府官员、活动人士、商人以及选举官员的暴力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主管东欧事务的资深外交官约翰·特夫特出任下届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夫特在前苏联地区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此前他曾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出使格鲁吉亚和立陶宛。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出现紧张之际，特夫特可能是最有资格担任驻俄大使的外交官员人选之一。俄塔社援引普京总统外交政策顾问报道的说法表示，俄方赞同美国派遣特夫特担任驻俄罗斯大使。在特夫特履新之前，他的提名必须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国前任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今年二月卸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的国会山。美国国会经常对中国人权提出批评， 在一个关于东南亚人权的听证上，有议员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导致与越南等国家关系恶化，可能为美国与这些国家在人权合作方面创造了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的报道。
Human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And, you know, as we reflect on it, America'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human dignity and justice around the world.
And human rights is very troubling. And in particular, with respect to Vietnam.
In Vietnam, we have overwhelming evidence tha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s worsening there.
Vietnam.Is in a race to the bottom with the likes of China and even North Korea. They are,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religious freedom, as.
最近中国与越南由于南中国海领海争端而出现紧张。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提出，越南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Two things. Does worsening China.
中国和越南关系恶化，是不是给予美国机会与越南政府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全面合作？
They are actually appealing.
前来作证的海上难民救援组织执行长阮廷胜说，目前对美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要求越南改善人权，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Secondly, Vietnam now needs the U.S. Not only because
越南现在需要美国，不仅因为它的经济不景气。而且因为越南在面对中国挑衅的时候需要得到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承认。
As it faces China.
来自加州城县政府的珍妮特软说，作为改善人权的步骤，越南政府应该首先释放那些要求对中国强硬的异议人士。
Who have been voicing against China's aggression.
他们因为设法维护越南的国土而被越南政府关进监狱，所以越南政府首先应该释放这些
人。
国际人权联盟最近说，越南至少有212名异议人士被关押，还有很多异议人士遭到软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政府七月初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在世界各地引发关注，在台湾朝野也引起不同的反应。反对党阵营的前任高官和智库学者认为，这一决定会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台湾当局对日本的决定则反应谨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力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安倍政府七月初决定修改对宪法的解释，认为当盟友受到攻击并威胁到日本国民利益的时候，有权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台湾朝野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将密切关注日本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期盼东京采取明智作为，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东北亚的情势，
属反对党阵营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说，台湾应该对日本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欢迎才对，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落见呢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的解禁，
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两国官员答应会在今年年底前对美日安保指南做出修改。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说，这为台湾强化自身安全创造了良机。
这个就是台湾现阶段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来进一步在经贸上推动台日 FTA。安全上希望把台湾台海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地纳入这个未来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然而观察人士说，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前，很难说服盟友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前不久访问台湾的时候，敦促台湾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台湾东北亚学会秘书长李明俊说，美日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心情有可原。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兵役 制度哈，或者是现在啊募兵啊募不到兵，征兵之理理当然哈，就是相当糟糕。然后啊，这个中国的海监船啊，各种的船啊入侵我们的这个海域呢啊，都这个视若无睹啊。那么对于啊武器的维修或者是增强，或对于整个作战实力的这个准备啊，我们看不到。啊，这个我们的政府啊有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啊，对于台湾本身的防卫啊，如果让人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自然对于啊把台湾啊纳入伙伴呢是缺乏啊信心的。
马英九总统称，并没有放松台湾自身防卫能力的建设，并亲自出席每年的军事演练。他说，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会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OK， 我们一块儿来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但是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这些问题迫使当地人铤而走险。奥巴马在德克萨斯州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美国南部州正在应对墨西哥边界附近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获悉，去年有57000多名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越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仅从六月中旬就增加了5000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赞扬当地官员和宗教团体帮助应对移民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众议院通过改善问题摆出的移民制度的法案，其中包括为增加数千名边境巡逻人员拨款。与我在这里交换意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对这起危机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在2013年每20名非法移民中，仅有差不多一个人被遣返。
根据我得到的数字，事实是他们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来美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我也愿意看看你们的数字，即使这只是一半。
来自德拉瓦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波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国家的民众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
目前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性命攸关。就在今年，我曾亲眼目睹该地区的暴力在持续增加。这三个国家的凶杀案是全球最高的，到处都是绑架和勒索。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新创就业极少，人民没有机会。
赫尔南德斯是萨尔瓦多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必须每天早晨4点钟上班。如果有人跟你有仇，就会在这个时候杀了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想活就要掏钱。
在墨西哥，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非法进入美国。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人数在下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考斯奇说，这是美墨两国合作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为总统在缉毒政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安全和保障已改善，墨西哥的经济机会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政府的要求拨款37亿美元用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很多人说，拨款增加边防巡逻人员和新设施仅是权宜之计，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办法必须要包括在那些人民拼命要离开的国家创造可忍受居住条件的计划。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庭宣布判处一名华裔化学工程师15年的监禁，并对其处以2830万美元的罚金。 法庭认定此人盗窃了美国化学制品公司杜邦的商业秘密，用来帮助一家中国国企。美国地区法官杰弗里·怀特在宣判时说，被告刘元轩出于贪婪而背叛了接纳他的国家。刘元轩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法庭判定刘元轩今年早些时候从中国国企收受了大约2800万美元，向其提供杜邦公司钛白粉技术，这种技术应用于多种日用品的漂白工艺。法官还对刘元轩的工程公司判处了大约1900万美元的罚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香港《明报》星期四援引北京消息来源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上将的儿子郭正刚夫妇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贪腐案件。有分析说，军中大老虎徐才厚才被打，只是解放军中整肃贪腐行动的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军中老虎落马。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主要报章之一的《明报》7月10号报道说，继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出党之际，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也传出涉嫌贪腐。而京城消息近日透露，郭伯雄是否被扣查仍未可知，但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夫妇最近因涉及相关案件却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报道徐才厚上将因涉嫌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被带走调查之后，也曾有报道指与徐才厚搭档的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也涉嫌贪腐。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前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才厚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其涉嫌贿赂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验证了海外媒体近半年来有关徐才厚报道的准确性。徐才厚成为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又一个被调查和移送司法的前政治局委员，也是解放军涉及贪腐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明报的报道说，44岁的郭正刚大校军衔，现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属副军职，是军中最年轻的军职军官之一。而早在2008年，郭正刚就已担任正师职的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去年4月25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话会议上，郭正刚首次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报道说，郭正刚原本有望今年年底晋升少将军衔，但随着种种对其父郭伯雄不利的消息广泛流传，其军中仕途恐怕会受影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今年5月中旬曾援引海外媒体报道说，2002年11月至2013年3月任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在一次醉酒后讥讽反贪腐运动说，要想动他的家是做梦，因为军中超过一半的军官都是他家提拔的。同一报道还透露，徐才厚的巨额财富是通过买官卖官和收受军中贿赂聚敛的，而郭伯雄的财富除了买官卖官，还有来自吃售武器采购的回扣。报道称，他们的财富以数以10亿元计。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
就是郭伯雄是吗？
对，他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郭和徐是分不开的，总政检举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他们两个人嘛，是总政有检举信嘛，总政一帮干部 他这是隔行而将，有他们两个在就把胡锦涛看死了。这两个人是罪孽大得很，这两个人非得彻底解决，不解决的话，老实讲解放军就很危险了。
此外，中国近代史学家、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习近平在解放军中反腐行动的开始，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前任甚至现任军中高层被打老虎。他说，
这是一个开头吧，从徐才厚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的前任的或者甚至现任的一些个高级军官，我想这个不奇怪，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开了头，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到底，否则的话也是不安全。这种事情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彻底，所以我想现在可能会加快。
张立凡表示，他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定会接受前几任总书记的教训，通过对军队的反腐整肃，牢牢地控制住军权。他说，
整肃军队肯定是老大一定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吸取前任几位总书记的历史教训，比如胡赵因为没有军权最后被拿下的教训，胡锦涛这个拿不到军权然后当小媳妇儿的教训，我想他都会吸取，他肯定要就是完全的掌控军队，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郭伯雄出身兰州军区，1993年调升北京军区副司令，1997年调回兰州军区升为军区司令，1999年9月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晋升为上将，并出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一中全会上，郭伯雄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一中全会上续任，十八大后卸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海一家包装材料工厂的数百名工人连续罢工三天，抗议资方以降低工人收入和单方面更改合同期限等手段迫使工人离职，以避免承担因工厂搬迁而需要履行的补偿责任。劳工权益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大陆各地工潮此起彼伏，给当局造成维稳压力，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解劳资纠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海通产立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人7月8号上午开始罢工，有数百人参加，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进场维持秩序。10号晚上，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到该公司，接电话的夜间值班人员表示罢工仍在继续。罢工现在有没有复工呢？
没有啊。
还在继续罢工啊？
对啊。
这位值班人员表示，他不了解罢工者的基本诉求，不过他看到有几百人在场内聚集和平抗议，白天有许多警察在场，晚上厂区没有人留下，夜班也都停工了。他还指出，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协调解决问题。
现在厂里的领导和这个劳动局的人正在协调这个事。
总部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中国大陆工人维权抗争的现象越来越常见，罢工往往能迫使地方当局出面解决问题。
就当地政府太维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因为你几百个工人都罢工了，上街了，把路堵了，他肯定会对当地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从这个当地政府可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说频繁的出现，对吧？他肯定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说可能会给工厂一些压力的。而且工人基本上是，就比较普遍的采用这种方式，就是说罢工或者是上街，就是说给一方面是给工厂建那个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迫使当地政府进来介入来解决这个事情。
李强表示， 他目前正在关注上海这家工厂的持续罢工。这次罢工行动在该公司位于上海青浦区的厂区举行。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谈中国梦的同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中国开展的反贪腐的行动可能正在导致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实现美国梦。一份新的调查显示，外国人购买的美国住宅在过去一年出现大幅的攀升，其中最大的买主就是中国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去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住房跃升了35%，成交额达到922亿美元，其中中国的买家占首位。数据显示，在到今年三月结束的过去12个月里，中国的买主购买了价值220亿美元的美国住房，占所有外国购买金额的24%，比去年同期的128亿美元增加了19%。在欧洲以及拉美的买家帮助推高佛罗里达南部公寓房的同时，亚洲的买主则主要集中在洛杉矶、旧金山和拉斯维加斯，而来自各地的人都被纽约所吸引。这座正在新建的楼盘是迄今为止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可以俯瞰纽约的中央公园。公寓楼的买家有一半来自国外。尼克菲尔德和丹尼尔张是苏富比公司的房产中介，经常飞到中国拜访新客户。
我记得他们都到纽约来买房，为什么呢？
US has very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我觉得美国的政治环境真的很稳定，就好像把保险箱放到了纽约，财产能保值能升值，他们不用担心财产被没收。
最近中国人首次超越俄罗斯人，成为曼哈顿房产中最多的买家。从购买力来看，他们目前仅次于加拿大人，就像拥有美加双重国籍的半个纽约客弗朗西斯。这位纽约公寓楼的业主认为，世界各地的有钱人来纽约买豪华公寓是为了投资，或者说是寻找安全感。
Some of them are fleeing regimes that they're concerned about.
有些买家为了远离令他们担忧的不稳定政权，或是把不太保值的本国货币变成不动产。说到中国，我不想把到纽约或将要到纽约和美国来买房的中国人一概而论，但中国正在严打腐败，很多人要藏匿未向政府申报的财富，需要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他们将钱转移出来，用别人的名字购买公寓。
除了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以外，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郊区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的买主。房地产经纪人张慧就成功的为不少来自中国的客户在这个地区购买了房子。
我想华盛顿这个地方它的优点，一个是首都，然后靠着政府，周围就说经济环境啊比较稳定，就说全国失业率10%的时候，这里也只有4%几。
外国人购房热在给美国带来投资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拉高了这些地区的房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当局在斋月期间在新疆一些机关和学校实施禁止封斋的政策。人权组织大赦国际7月9号晚间在华盛顿专门举行声援维吾尔人的晚餐会。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与会，谴责中共当局在新疆实施的这项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全面阐述了她的组织对新疆民族矛盾成因的判断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她表示，维吾尔民族面临的困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关注的议题。世维会10年来一直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维吾尔人在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制。世维会目前最大的忧虑是，虽然世维会鼓励维吾尔人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但是中国政府持续的压制只会导致维吾尔民族的绝望，继而导致暴力。 热比亚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民族的压制有其背后的原因。
中国的领导层不稳定，因此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威胁来团结民众，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现在中国政府把维吾尔民族描绘成中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他们很容易把维吾尔人说成是恐怖分子，因为维吾尔人是穆斯林，所以树立这样一个威胁，他们就可以给中国民众说，现在有很大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得打击恐怖主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政府就可以团结起民众。
热比亚女士问，为什么以前新疆维族和汉族之间没有暴力，没有仇恨，而现在却出现了这种局面呢？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在于中国政府根本不倾听维吾尔人的诉求和心声。他说，
今天维吾尔人的境遇甚至不能和毛泽东、邓小平和胡耀邦时期相比，因为在那个时期中国当局还愿意倾听维吾尔人的抱怨和诉求，但是现在他们根本不愿意这样做。那个时代汉族至少还要遵守需要尊重维吾尔民族传统的法律法规。
热比亚说，维吾尔人正在失去自己的一切，正在失去他们的宗教、特质、历史、文化、语言、土地和经济利益等等，什么都在失去。他们该怎么办？如果他们稍有不满，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捕。这就是为什么维吾尔人会四处在邻国寻求避难，而以前这种情况几乎没有。热比亚表示，维吾尔人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中国政府告诉汉族定居者，尊重维族的传统和文化，不要骚扰、羞辱和歧视维吾尔人，维吾尔人也会投桃报李，尊重汉族。因此，热比亚认为，最终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国政府应当和世维会这样的代表维吾尔人的组织进行接触、对话。
我们当然计划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但是中国政府并不喜欢我们，他们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是极端分子，他们不想和我们有任何对话。
热比亚表示，现在的中国领导层觉得自己很强大，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压制维族，也包括汉族民众的要求，压制任何不同意见。最终，中国领导层的这种做法会导致灾难。他举例说，像伊利哈姆托胡提这样的模范学者，他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政府和维吾尔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本来应当受到政府的嘉许才是，但是他却遭到逮捕判刑。美国之音记者问，有报道说，维吾尔一些极端势力表示，热比亚和世维会不能代表维吾尔人，对此他有何看法？热比亚女士是这样回答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这样说也算对。我们世维会本来就不想代表他们那些人，因为我们促进的是和平，而且是由衷的。我们代表着维吾尔民族的主流，我们崇尚和平，我们鼓励这些人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我们要避免暴力，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
热比亚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他推动和平方式解决新疆民族问题，他本人甚至接到过这些极端分子的威胁电话，说你这样做是不能代表我们。热比亚说，
当然我自己也确实处在一个艰难境地，因为极端派人士告诉我说，你采用和平方式的运动什么事也办不成，我们等了你十年，本来想你可能能够实现一些目标，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对维族的压制，杀死我们的兄弟姐妹，你这样做什么也阻止不了。
热比亚说，即使听到极端分子这样说，他还是奉劝这些人要多一些宽容。热比亚同时通过美国人呼吁，汉族人也应当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进中国政府改正针对新疆的政策。热比亚告诉美国人记者，他很喜欢维吾尔母亲这个称号，因为他自己是11个孩子的母亲，同时抚养了很多孤儿，因此他不喜欢暴力。他还最后呢寄予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
我想不管是维族还是汉族，我们都应当走到一起，团结起来，为了不被逮捕入狱，不被迫害甚至处死，共同来反对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而抗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近日推出一份新闻工作者保密规定，要求新闻从业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和保密协议，禁止以任何方式，包括通过网络技术透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有前中央级媒体资深从业人员认为，新近发出的保密规定是官方不自信的表现，主要是为了防止媒体人员向国外传递当局不愿公开的信心。他指这是一种地下党的心态。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30号印发了《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要求各新闻单位加强规范管理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并与所属新闻从业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禁止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禁止在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传递国家秘密，禁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或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的公众或个人账号等任何渠道来透露、发布职务行为信息，禁止利用职务行为信息牟利。据新华网报道，所谓职务信息，包括从采访、参加会议等职务活动中获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未公开信息等。一些曾经在中国国家级报刊任职的资深媒体人认为，新出炉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对保密的规定有很大的随意性，需要时可以用来惩罚触犯当局或权贵利益的媒体人员。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设立这个规定的目的是吓唬记者，要他们不得向境外走漏见不得人的真相或内幕。
主要是防止媒体的个人向境外泄露信息，实质上就是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
和别的一点关系没有，就是实际上就是拿这个来给你先吓唬你，是吧？你要是个人向境外泄露了，是他不喜欢、不愿意泄露的信息，就拿这个治罪。这是对媒体从业者个人的一种警告，没有别的含义。
李大同近十年前因其主编的周刊涉及敏感题材而遭到中宣部点名撤职。他用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和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被控泄密的两个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例指出，在仍然属于人治的中国现行体制下，密与非密随时都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和上层意志来随心所欲的定义，也就是想整你就拿泄密来整你，不想整你你怎么着都没事。
判高瑜那个什么中办9号文件，他叫什么密啊？你传达到几十万人里，那还叫密吗？那有密是有什么密可言？而且是你一个党的文件，一个党的文件有什么密呢？是吧？这都是胡闹，他都是。你原来那个上海那个，判那个郑恩宠，竟然新华社的一个动态清亮，说是国家机密，把他给判刑。开什么玩笑？那个新华社的东西就是新闻报道，它是什么密呢？哎呀，这东西，它就是自己说它是密，它就是密了。
李大同表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如此迅速，中共作为执政党，号称有三个自信，却总怕见光，到处是秘密，有违世界信息公开透明的大趋势。
自信了，自信个屁！这自信。这都是一个体制问题，是吧？都是个体制问题。他这个体制，他就是这样，因为那个见不得人，鬼鬼祟祟，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一个执政党怎么这么多密啊？你有什么密啊？是吧？这就是一种地下党心态，是吧？见不得人，是吧？什么都怕公开，是吧？就是没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是吧？是另外新闻媒体的知道什么密啊？能让媒体知道的就不是密了。
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资深记者展爱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文件或管理政策被定为秘密，对公众隐瞒，以方便各部门对付公众的查询或质问。他还指出，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为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专门发行一些加注秘密字样的刊物，以便加大发行量赚钱。但是这样的刊物有被当局用来打击异己的危险。
什么国内动态清样啊，还有人民日报办的什么群众来信啊，还有那个什么改革发改委办的中国改革内参啊，其实这些东西它都在淘宝网上都可以公开订的，像改革内参淘宝网上都可以公开订的，它就是因为加注了两个字叫秘密。那你说秘密的怎么能可以公开订呢？你掏钱就可以买秘密，那如果他陷害你的话，他让你订一份，订一份嘛，他突然来到了，来到你家里一搜查，确实你有这个杂志，那就跟你说你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国家秘密非法持有要判好几年呢。
翟宗指出，一些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出于单位自身利益，也会将政策规定当作国家机密，不对民众公开。比如浙江省海洋管理部门不对当地渔民说明钱塘江出海口的具体地理位置，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是当地部分渔民由于无法了解出海口的划线，就会失去应得的国家海洋补贴。这位自由作家表示，一些官员还以国家机密为由故意对民众隐瞒国家低保标准，从中谋取私利
啊。有些当官的他家里家属好多亲属就是收入很好的，他就办低保了啊。你这个低保应该是给低收入人群的，但他说这个秘密啊不能告诉你，那就老百姓的知情权就被剥夺了嘛，就故意不让你知道，所以他就弄个秘密。你这个秘密是他为他的这个为他的保密需要的，就是为政府的需要的，他认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为了避免惹起这个行政诉讼，就有说告政府啊，你比如发改委，他这个有一些事情不想让老百姓知道，你告，你没有这个文件嘛，文件又是秘密嘛，你没法告了嘛。
两个月前，资深记者高瑜被北京警方拘捕，被控涉嫌向境外网站传递中共机密文件。据分析，这份文件中严厉打压言论自由和反对普世价值的要点，破坏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开明形象。前中国新闻记者施涛通过雅虎网向境外发送了一份政府文件，被控泄露国家机密，2005年被判刑十年，到2013年8月才获释出狱。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看看其他方面消息。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的一名团伙头目嫌疑人被从荷兰引渡回美国。美国官员说，何塞·阿雷奇加·甘博阿星期四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随后被执法部门收押。预计法庭将在星期五对他提出蓄谋贩卖和进口毒品的正式指控。阿雷奇加·甘博阿被控在西纳罗亚贩毒集团中担任保镖，并为该贩毒集团贩运毒品和其他业务提供保安。引渡文件显示，阿雷奇加·甘博阿在贩毒集团内部屡受提拔，已经成为该团伙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美国官员说，尽管阿雷奇加·甘博阿做过整容手术并试图改变指纹，但仍然被执法部门抓获。他被捕时使用的一本伪造护照，并盗用了一名已故亲属的身份。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时段再会。